2009年6月嘅一日，原美国陆军中士包伯格达尔从佢所在嘅阿富汗美军基地神秘嘅消失。据悉，为咗寻找佢，美军出动好多兵力，并蒙受人员伤亡，但系始终冇揾到佢嘅下落，因此将佢列入战争中失踪或者被俘虏人员之列。但是2014年5月31日，美国人突然从新闻中得知，失踪了五年的伯格达尔被阿富汗的塔利班释放。根据美国和塔利班事先达成的交换协议，美国释放了被关押在古巴关塔那摩湾美军监狱中的五名塔利班高层人员。交换俘虏事件遭到来自共和与民主两党议员的猛烈抨击，原因有几方面。首先，奥巴马政府没有按照法律规定提前30日通知美国国会。其次，塔利班长期以来被美国视为恐怖组织。再者，这些塔利班囚犯获释后有重返恐怖主义活动的危险。对于伯格达尔的获释，有些人欣喜若狂，有些人义愤填膺，原因是美国人围绕他的失踪众说纷纭。他当年的战友纷纷出来接受媒体采访，谴责他做逃兵，葬送寻找他的其他士兵的宝贵生命。另一方面，有报道说，正在德国接受治疗的伯格达尔对医生和询问人员说，他在被关押期间屡次遭到塔利班绑架人员的酷刑，在两次逃跑失败后，他被长时间关在笼里面。至于伯格达尔是怎样从美军的基地失踪，滚石杂志2012年曾经披露过他发给父母的电子邮件。伯格达尔在邮件中表示，他对美国在阿富汗的使命已经失去信心，而且为自己是美国人感到羞耻。当时就有人怀疑他是故意弃军而逃。伯格达尔获释后，有些媒体再次将这件事提出来，要求有关方面对他展开调查，如果情况属实，他就必须承担法律责任。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被记者问到，伯格达尔是否擅离职守或者临阵逃脱，以及假如情况属实，是否会受到惩罚。哈格尔没有正面回答这些问题，他只是表示目前的当务之急是确保伯格达尔的福祉和健康，以及安排他与家人团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加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霍华德·麦基翁表示，众议院将就交换俘虏事件举行听证会，根据美国法律的无罪推定原则，被告在被判有罪之前应该被看作是无罪的。但是这个旨在保护被告权利的原则，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时时因为媒体的介入而使审判的公正性受到影响。20世纪50年代发生在俄亥俄州的一宗震惊全美的凶杀案，就是一个好好的例证。谢波德医生的妻子被人强奸并且杀害之后，警察将他当作犯罪嫌疑人进行调查。媒体亦对他涉嫌杀妻进行了连篇累续的报道，有人将他丑化成一名花花公子，还有直呼他做杀人犯。此外，审讯期间不单止陪审员没有被隔离，就连警察、检控官、证人、法官以及陪审员的家人亦不被嫌，并且在媒体上纷纷亮相。谢波德医生最后被俄亥俄州法院判处无期徒刑。这个案件几经周折，最后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判决说，谢波德医生的案件在俄亥俄州法院没有得到公正的审讯，因为法官没有采取措施掌控法庭的气氛，并使陪审团免受大量媒体报道的干扰。判决下令立即释放谢波德医生，并对他的案件进行重审。谢波德医生最后被判无罪，但是对于已经被关押10年的谢波德来讲，这一切已经太迟了。回到伯格达尔的案件，美国媒体最近亦出现了有关他失踪以及在被关押期间表现的很多负面报道。一些专家提醒公众，这个事件尚未结束，在真相还未调查清楚之前，不要妄下结论。俄亥俄州托本维尔圣方济会大学历史学教授罗伯特·多伊尔越战中曾经在美国海军服役，他认为这个事件非常特殊。一方面，没有人可以证明伯格达尔所描述的被关押期间的情况是否属实，因此存在编造事实的可能。另一方面，在伯格达尔的战友纷纷指责他做逃兵之后，公众所表现出的愤怒情绪亦影响了他们对这个事件的理智判断。多伊尔说，
Now, the thing is, that has to be proved, and that it cannot be proved on the media. It has to be done by the army.
針對伯格達爾的指控必須有憑有據，我們不能夠通過傳媒，而必須由軍方來到證明這些指控。目前的情況就是，有關當局的調查仍然進行當中，整個事件就已經在電視上和廣播中接受大眾的審判了。由於調查程序非常繁瑣，當下只有情報人員能夠收集到可靠訊息並作為證據提交给法庭，而这个法庭将会是军事法庭而不是民事法庭。
法律专家强调指出，在有关当局还未有查清伯格达尔究竟有没有临阵逃脱，以及尚未决定是不是对他提出起诉的情况下，有关临阵逃脱和擅离职守的讨论就只能够停留在理论层面上，也就是说，假设出现上述情况，美国法律一般会怎样处置。美国统一军事司法法典第85条和第86条涉及临阵逃脱和擅离职守两项罪名，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有永久逃脱军队的企图，或者离开军队的目的是否为了逃避执行重要的作战任务。假如士兵离开部队之后仍然打算回到军方的控制之下，他就不算是临阵逃脱，而只是擅离职守。反过来，即使士兵离开军队的时间很短，一旦检控方有证据表明他不打算再回到军队之中来，他仍然有可能被判定是临阵逃脱。前高级军事法官、目前在纽约和大华府地区执业的格里格林基律师表示，伯格达尔的案件一旦进入到司法程序，他将被宣读各项权利，例如他有权拒绝回答问题和提供证言，并要求为他提供军事辩护律师，最后由军事指挥官决定是否对他提出起诉。根据林基介绍，临阵逃脱罪的刑罚最重，擅离职守罪是情节轻重，刑罚相对较轻。他说
：The Uniform Code of Military Justice, basically, which allow for him to be read his rights to not make a statement.
在美国军队，如果士兵在战争期间临阵逃脱，最高刑罚是开除军籍，甚至有可能被判处死刑。但是我不认为这件案件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伯格达尔更多可能是受到行政处罚。
耶鲁大学法学院讲师、军事法专家尤金·费德尔表示，假设伯格达尔因为被指控临阵逃脱罪而受到起诉，他就有可能面临军事法庭的审讯。不过军事司法体系赋予他很多重要的法律权利，而且审讯程序亦将非常公开。他说
The government has to prove his guilt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He gets to examine and cross-examine witnesses. He gets to put on his own case.
政府必须排除一切合理怀疑，证明伯格达尔有罪。伯格达尔的律师可以代表他对证人进行直接询问或者是交叉的询问，提出他们一方的法律依据，并且对军事陪审团的组成提出异议。初审过后，如果不服的话，伯格达尔还可以提出司法复审。军事法庭和民事法庭在审判程序上不尽相同，尽管前者不如后者这样受到诸多的保护，但仍然不失为一个健全的审讯程序。
马萨诸塞州新英格兰法学院教授维克多汉森曾经在军队中担任过检控官和辩护律师，他认为伯格达尔一案的举证将非常困难。首先，他失踪的时候没人在场，没有证据表明他是弃军而逃。其次，这个事件发生在5年前，人的记忆已经非常模糊。再者，他离开军队的目的不明确，很难判定他是自己不打算再回来，还是因为做了塔利班的俘虏而没办法回来。这些因素都对试图证明伯格达尔临阵逃脱的指控构成难度。他说
To prove desertion, not only does the military have to prove that he left his unit without authorization, but in addition, they also have to prove.
军方唔单止要证明伯格达尔系未经许可弃军而逃，仲要证明佢永远都唔打算翻嚟，或有意逃避危险嘅任务。军方必须证明佢有呢两方面嘅意图，先至能够判定佢的确系临阵逃脱。咁样对检控一方嚟讲 更具有挑战性，因为在巴格达尔本人未有提供证词讲明自己的意图以及缺少明显的证据的情况下，检控方要从各个方面收集和拼凑有关的证据。
汉森教授指出，军事司法体系和民事司法体系一样，都秉承无罪推定的原则，举证责任在检控方。他说在军队中提出指控的是军队指挥官，而不是民事法中的检控官。一旦进入司法程序，巴格达尔可以选择不出庭抗辩，而是与军事指挥官达成某种形式的诉讼交易，亦可以通过法庭选择由军事陪审团听审他的案件，或者是由军事法官直接判决他的案件。据汉森教授介绍，自从1944年以来，美军就没有以临阵逃脱罪处决过逃脱者。他说
：，And it's extremely unlikely, in my opinion, that they would even try to pursue the death penalty. If the army did not pursue the death penalty in this case, which I don't think they would,
我认为追究巴格达尔死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受到的最高刑罚有可能是5年有期徒刑，即使他被判犯有临阵逃脱罪亦都唔係太过可能受到长期关押。我估计军事法官或者军事陪审团喺量刑嘅时候会将佢被塔利班关押多年嘅事实作为减刑因素考虑在内。
元禄军事兵查尔斯·詹金斯1965年越过朝鲜半岛嘅非军事区，从南韩逃到北韩，后来与被北韩绑架嘅日本护士曾娥同结婚，并生育咗两个女儿。据他本人叙述，他在北韩被强迫背诵已故领袖金日成的语录，并且经常遭到警卫的毒打。2004年，经过日本和北韩两国政府的交涉，他们全家返回日本。之后，詹金斯来到美军基地自首，承认犯有临阵逃脱罪。同年，他在军事法庭的审判中被判处30日监禁。除了被开除军籍之外，他还丧失了所有薪金和津贴。现年74岁的詹金斯目前和家人住在日本。军事专家费德尔指出，通过这个案件，美国政府一方面表明他不能够容忍逃脱行为，另一方面他对待逃兵，特别是成为战俘的逃兵，又表现出宽宏大量的态度。费尔说
We don't punish people simply for becoming prisoners of war. I mean, other countries have at times done that.
我们不会仅仅因为某个人做过战俘就惩罚他，有些国家做过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不会这样做。假如某个人沦为敌方的战俘之后表现恶劣，例如和敌人狼狈为奸或者是助纣为虐、殴打或者虐待其他战俘，这种事情虽然非常之罕见，但的确有发生过。因为有时人为了自己生命或者免遭虐待会去做一些坏事的，这样的人一旦落入我们的手中，我们就会对他们进行惩处。
根据美国陆军研究所2002年公布的一份报告，逃脱者更有可能具备与作战有关的军事职业专长。很多人年轻时应召入伍，教育水平不高，而且往往第一年服役期未完就离开了军队。逃脱最常见的原因是家庭问题以及无法适应军旅生活。报告指出，2002年之前，逃脱者接受军事法庭的审讯非常罕见。在1997年至2001年期间逃脱的17000名陆军军人当中，94%的大多数人只是以非荣誉方式退伍。但是从2003年开始，陆军对逃脱者提出的诉讼急剧增加，很多逃脱者被开除军籍或者被判以监禁。2001财政年度纪录在案的近4000名陆军逃脱者当中，有4%的人被起诉。这份报告估计，2000年第一年服役期尚未结束就逃离军队的逃脱者，耗费陆军大约$8500万。为了补上每个接受过全面训练的士兵的空缺，陆军要花费$38000，损失相当可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薇的报道。